中共党魁在越南连遇意外，身边仲有人图谋乱中散权。国安人士称，夏立言中国行有三个特别之处：中共收买比利时议员被曝光，因订阅流亡人士平台账号，港人被拘捕。黎智英案下周开审，港警将安排 X 光同埋搜查。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6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越南共产党一向都是中共的小兄弟，不过最近中共党魁在越南接连碰壁。社媒上一段从越南官媒越通社报道中截取的视频显示，在晚宴上习近平站了起来，走了去越南执政党总书记袁富仲的身边敬酒。袁富仲并没有起身，坐住同习近平碰杯。袁富仲虽然已经79岁，但就在12月13日的中越见面会上仲是站在那里致辞，可见并不是因为健康原因不便起身，这个是习近平访问越南期间最丢架的事。有网民议论说，皇帝的新装已经离开了就被拆穿。习近平抵达河内的时候，在机场列队欢迎的人群中，有一个拿着红旗的手似乎对习近平比了中指，虽然只是几秒钟的画面，但通过党媒央视报道传到了中国国内。还有的就是越共总书记阮仲富并没有附和习近平提出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网传消息说，这几件事令到习近平觉得颜面扫地，以及王毅的准备工作不到位。在蔡奇打小报告后，习近平相当生气，紧急召见并训斥了王毅。中共为了拉拢越南下了血本，放话中方可能主动无偿援助帮越南修中越跨境铁路。网民说，这个是用世界上最蠢的包子来打狗，一旦铁路建成，越南出口更加方便，外资更会撤出中国而转向越南。有网民评论说，反正不是中共的钱，都是从14亿韭菜身上刮来的，对中共来讲，他们的江山永固才是最要紧的。在观察人士看来，这个亦都是习近平这次访问越南的目的，巩固自己的统治。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指，除了越南今年陆续和日本、美国等进入伙伴关系，引起了北京的担忧之外，中国内部不稳更促成了习近平这次的访越行程。赖荣伟说，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很多人认为快要崩溃，另一方面就是今年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他很多应该开的会议都在这延期，是不是他的内部斗争非常激烈？反习声音正在这集结，习近平借由出访越南，当然也都是有一些出口转内销，有些这样的压力。中共党魁本来希望借着访问越南来增加声望，抵消全国上下的不满声浪，但却接连出现意外。另一方面，中共眼见旧经济无望，决定换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塞住百姓的嘴，严禁评论经济事务。中共国安部12月15日发文说，各类意图唱衰中国经济的陈词滥调，本质是持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道路进行攻击否定。自媒体财经真相说，国安部这次将睇衰中国经济升级到攻击制度的层面，亦即是说唱空经济是在度否定中共存在的最后合法性，这个明显是中共着急了。海外时评人士蔡慎坤说，陈一新入主国安部以来，处处喊打喊杀，吓跑了外资和外商，究竟是陈一新揣摩圣意想为习近平指方向，定是另有用心企图搞乱经济，搞垮中国进而乱中散权？距离台湾大选剩下不到30日，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低调访问大陆，以及中共拍板认定台湾构成了贸易壁垒，成为了这两日震动台湾社会的大事件。路透社12月14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夏立言此行将可能同大陆国台办官员会面， 但国民党立即否认。国民党在声明中说，夏立言这次到大陆是受到当地台商邀请，访问重庆、成都、南昌等南方大城市。三立新闻引用了不具名的国安人士指，如果不是路透社的独家报道，大家不会知道夏立言去了中国。夏立言当日下午还照常出席了国民党的中常会，且神色如常，但晚上就突然跑了去中国。第二日路透社出版报道后，国民党才回应。这位国安人士亦都提出，夏立言此行的三个特别之处，在全世界都关注中方干扰台湾大选的时候，夏立言就在选前30日去中国，而且就在夏立言人在中国的时候，中方认定台湾构成了贸易壁垒，加上近段时间全球供应链体系都是从中国抽身，但国民党偏偏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要推重体服贸，加入中国市场。这位国安人士亦都谈到，中方认定台湾贸易壁垒一事表示，本来中方规划在明年的1月12日，亦即是台湾大选的前一日，公共是否认定台湾存在贸易壁垒，但如今提前做出公告，显示北京认为存在急迫性，可能认为如果拖到选举的前一日公开，收不到明显效果。国安人士认为，这个在南北合破局后，中方干扰台湾大选的新动作，亦即是经济胁迫。中方希望改变的并不是贸易本身，而是要逼台湾选民按照北京的意愿投票。不过，这位国安人士认为，中方这次只是口头胁迫，并没有实质的效果。因为中国经济已经不是2012年，甚至亦都不是2016年的中国经济。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共国安部渗透比利时，收买了一名议员长达三年。报道指，西方安全部门已经掌握了中共官员和这名议员从2019年到2022年底的短信。这名比利时议员叫做弗兰克·克莱尔曼。中共官员吴丹尼尔曾要求克莱尔曼扰乱一场有关支持台湾的会议，两人亦都讨论了怎样花钱收买一个中间人，阻止一位天主教枢机主教披露有关新冠起源的真相。克莱尔曼和吴丹尼尔只是2019年两人曾经在海南岛三亚市见面。德国总理肖茨2022年底访华前，吴丹尼尔被克莱尔曼的短信中写到，我们的目的是分裂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吴丹尼尔要求克莱尔曼讲服欧洲议会右派议员公开指责美国和英国正在破坏欧洲能源安全。根据四位西方情报官员的调查，吴丹尼尔在中共浙江省国安厅工作，经常去波兰和罗马尼亚。一位西方情报人士指，中共国安部在浙江估计住有5000名情报人员，且经常在三亚市会见被收买的间谍。英国军情六处前官员、中国情报专家恩克斯特表示，中共国安部大部分的间谍活动都是通过省级部门进行，而且对欧洲的渗透中，浙江有首要地位。香港国安警察日前突然拘捕四人，原因是他们订阅了被通缉人士经营的付费平台账号，这个是前所未有的。警方指控他们资助被通缉人士，消息引起了市民的忧虑。海外民主人士认为，国安是在这里找普通市民出气。香港警方国安处12月14日宣布，拘捕了两男两女，年龄在29到68岁。包括家教老师和退休人员，他们被指在过去三年订阅了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和罗冠聪设立的付费平台账户，涉嫌透过网上付款资助被通缉人士。许智峰12月15日接受自由亚洲访问的时候表示，他只是在众筹平台 Patreon 设立了付费账号，相信国安是拿到被捕人士的手机或电脑才知道他们订阅和付费的事。许智峰表示，港府发出了80000的悬红和骚扰他们的屋企人之后，他们的海外倡议并没有停止。在无计可施下， 国安只能够揾小市民出气。许志峰话：国安目前嘅做法系步步紧逼，之前话出版转发贴文都有罪，而家开始订阅都有罪，下一步系咪曾经点赞亦都系有罪呢？佢哋系咪要将正常嘅行为变成有罪，以此扩大打击面？许志峰表示，消息公布后，平台嘅订阅人数不跌反升，相信支持者已经睇穿咗国安警用拘捕行动制造白色恐怖嘅套路，因此唔会受到影响而退订。光传媒总编辑梁嘉丽表示担忧，光传媒刚启动咗付费平台订阅，但支持者如果对付费有顾虑，亦可能会使到佢哋冇办法生存，不得不关闭媒体网站。时事评论员桑普表示，中共最惊嘅就系海外港人继续发声，中共希望留喺香港嘅人同流亡在外嘅港人断绝联系。桑普亦都呼吁订阅户唔好退订，亦都唔好向任何人透露订阅嘅事，以免被举报。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国安法遭关押近3年，12月18日将于西九龙法院开审，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预告当日会加强巡逻，进入法庭需要接受安检。邓炳强12月15日对记者表示，庭审当日警方将会严阵以待，会喺法院内安排 X 光同埋搜查。另据悉，黎智英想通过电视直播方式公开审理，让海外证人以视像形式作证，已遭法院书面拒绝。76岁嘅黎智英自2019年以嚟，受到多宗诉讼同指控，包括同外国势力勾结，危害国家安全。香港政府利用权力拒绝黎智英保释，所指陪审团审判，这个亦都导致了外界对审理结果持悲观睇法。案件原本于旧年12月开审，估计庭审将持续80多日。黎智英而家被单独监禁3年，每日只有50分钟嘅放风时间。黎智英嘅仔黎崇恩最近喺伦敦会见咗英国外交大臣 David Cameron。黎崇恩形容有关审判只是闹剧，美国政府一再呼吁释放黎智英，称佢的案件是中共对香港民主人士的镇压和迫害。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